江峰漫谈，朋友们好。昨天嘛，因为这个设备的事儿啊，耽搁了一天啊，还好呢，是没耽误大事儿。昨天计划是要说中共这个渤海军事演习这个事儿，一看他要等我评论完了才正式开始啊，14号开始，我们就说说这个军事演习它背后的真实含义，我们怎么去解读它，试图告诉人们的信息，还有他呢那些说不出口的安排和无奈，我也给他们说出来。另外也说一下，日本共同社放出了一个消息，说8月份中共要攻打台湾，现在那个东沙群岛，因为台湾在那里有实际的这个管辖权嘛。说说这个消息的真假和目的，好吧？这些军事演习呢，看起来都咋呼的很响啊，动作看起来也很大啊。那么在国家层面上，中共所做的这个实际行动又怎样暴露出来它的真实的虚弱狂躁？国际社会看美国川普政府这边又是怎样应对的？那么中国海事局是5月11号发布的通告，说要在唐山港、金堂港区呢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海域禁航时间长达2个半月，从5月14号一直到7月底。那么这次渤海湾大演习啊，演习时间持续比较长，哎，也比较少见。那么这次演习释放了哪些信号呢？咱们先看这个演习地点啊，它安全管制区范围是叫做北纬39度啊25分，119度，东经119度10分作为基点，正东方向划出去这个25公里啊，一个扇形下来，一直到正南偏西6度。中共官媒说呢，这是一片以港口为基点向海上延伸的区域，说这个区域适合进行登陆与反登陆演习。所以这次演习很可能是海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为主。然后党媒便开始了他们的演习目的宣传啊，吓唬台湾啊，对于7天以后台湾即将举行的总统就职典礼进行武力恫吓。这一点呢大家都看到了，基本上都分析到了。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对台恫吓这本来是一个立牌，对吧？啊，蔡英文总统呢估计也习惯了。啊，自己发表演讲，对岸就帮着自己放大礼花、放大鞭炮，这也不是第一次。但是对他恫吓的政治含义，在中共媒体中是放在第二位的。这是第一次，中共媒体直接把美国当成了第一假想敌。哎，党媒说川普在中东阿富汗战场抽身，就是为了什么呢？啊，就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中俄，特别是对付中国。与此同时啊，党媒还说了美国开展自由航行行动，拉上欧洲、澳大利亚、日本来南中国海制造事端，还说这个美国千方百计采取政治和外交孤立、经济打压、舆论抹黑等卑劣手段，加强对华战略遏制布局啊。我觉得吧哈，这个在整个的战略判定上中共是准确的啊，但是你这个军事演习符合你这个战略研判吗？哎，所以我们接着看啊。党媒说新冠疫情期间台湾岛内当局自认为抓住了联美谋独、以疫谋独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什么意思呢？哎，他这个我们不太清楚为什么这个党媒要采用岛内当局这样的措施啊，这个措辞啊，难道还有岛外当局吗？这很有意思啊，尤其是这个以疫谋独啊，很有创意。如果真的是以疫情来谋取独立，那也是中共你造成的嘛，你催促的独立嘛，你不折腾一个疫情出来危害世界，谁跟你割断往来呢？如果说是因为疫情的伤害与中共进行割断了，就是闹独立，还有俄罗斯独，还有朝鲜独呢，对不对？还有你这个不管台湾千万同胞死活，不让人家参加世卫组织。哎，瘟疫发生的时候啊，在这个时候不信息沟通，不让人家参与信息沟通，你就是等于谋杀嘛。你把台湾推的那么远，推到悬崖边上了，反而说你要闹独立。所以咱们这也不跟中共打水仗啊，咱们口水仗咱们不打了，咱们就回头集中精神说说这个军事演习啊。你看哈，首先渤海。啊，渤海是中国的内海，北边大连旅顺，南边是山东半岛的烟台，是吧？你要是把美国当假想敌，明确他宣讲的自由航行挑战中共主权，那你应该在哪演习啊？你应该到美帝国主义横行霸道的地方演习，到南中国海去，对，去那儿演习。你怎么跑到内海了演习呢？哎，然后又威胁台湾 说你将招致狂风骤雨般的打击，勿谓言之不预。你看这个词儿啊，这个威胁啊，勿谓言之不预，就像说你搞家暴，警察跑你们家接报警了，跑你们家前门敲门去了，然后你把全家人都给叫到后院去，抡个菜刀秀肌肉，吓唬家人，威胁家人，说我打你们的事儿谁也不许说啊，勿谓言之不预，哎，就这个意思嘛，是不是？党媒宣称的第一件，他假想敌美国，中共不仅不在演习中体现啊，不去公海对抗，反而要缩回内海啊。但是一会儿我们再谈到这个问题，说出内海这个事儿啊，再仔细说。那么他不就不准备跟第一目标跟美国抗衡吗？那么制造假想敌的目的就只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宣传鼓噪民族主义，并不想跟假想敌真想战斗。你看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时的中共高层决定入朝参战，那个时候多数人都不赞成出兵，中国民众思想认识很不一致，跟现在很类似很相似。这次经过改革开放，大家都知道美国好了，因为高官的子弟都往美国送嘛，对不对？那好，当时经过抗日战争，社会上也是很亲近美国，叫亲美崇美恐美，崇拜美国啊，恐美，特别是这个恐美情绪，当时在多数民众的心理中普遍存在，因为要打仗了嘛，那美国那么厉害，武器精良，这个咱们这个人民子弟兵是土包子，没办法跟美国打呀，是这志愿军赴朝参战，说他是惹火烧身。毛泽东他管你死多少人呢？他就是要人民服从他的意愿。如果都怕美国了，他的政权不就没有号召力了吗？周恩来当时很配合，搞了一个叫什么？叫三世宣传教育，啊，就是三种看法啊，这个宣传叫三世啊，把这个对美国的认识给扭转过来，变成仇美、鄙美、蔑美啊，仇恨、鄙视、蔑视，哎，然后还专门编了一本书叫《怎样认识美国》，编了个小册子，全国发。为什么仇视美国呢？小册子说了，美国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啊，这5年前刚帮着你打赢了日本，啊，这次死敌，然后编了数十条这个事例，说明美国对中国怎么侵略。然后为什么可以鄙视美国呢？啊，说美国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对内压迫剥削美国人民啊，对的，现在大家说这个的啊，对外是侵略和战争的政策，所以我们要鄙视他。为什么要蔑视他呢？说美国是纸老虎，政治上孤立，军事上战线过长啊。你看，你从美国运兵到朝鲜这么长的战线，有原子弹不可怕。当然了，谎言要变成真理，还必须什么？依靠暴力。所以毛泽东当时啊，把罗瑞卿给叫到身边来了，说咱们趁这个抗美援朝的这个好机会搞三反五反，开始按比例啊在国内杀人。就我们对照当下，你看是不是一样，就是给民族主义打鸡血，煽动仇恨，鼓噪不理性的轻蔑，一样的，而且是同样的一种国内的一种啊政治和社会环境，对吧？经过了亲美啊崇美的这么一个过程，现在对美国的认识很多老百姓都有了，知道美国有钱呢，是不是？美国经济好啊，军事力量强啊，他给他弄这个军事演习是干这个事儿，民族主义打鸡血。那既然不是要跟美国人干啊，那么是不是要跟台湾干呢？哎，现在咱们重点说说这个事儿。咱们先回到这个演习现场啊，刚才这个海事局说了，给大家报了一个经纬度啊，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有心把地图打开输入坐标进行勘对啊，我是打开了研究了啊，你会发现这里是什么？陆地上纵深5公里，海面延展是20公里的一个区域。他说25公里嘛，对吧？演习区的北部有滦河入海口，啊，你从北戴河往下啊，滦河入海口。南部呢是什么？是京就是京唐港口的部分港区。这里你注意哈，它有一个大型的散装码头，煤码头啊，散装煤往上堆的。另外整个地区呢沙滩很窄，上去没多远的就是什么大片的盐碱地的滩涂，临近海岸线有大型的公路穿越。另外朋友们都知道吧，就是唐山这边呢，它是靠近京津地区嘛，啊，人口密度非常大。我们再打开台湾地图，哎，我给大家说一个地点你们查啊，当然台湾朋友一下就知道了啊，林口。你会看到这个地方它北边呢是进入台北的淡水河口，跟滦河入海口对应，南边有个林口电厂，也有大型的散货煤码头， 同样的沙滩很窄，临近凯岸线呢有西部滨海高速，哎，也是有公路，同样的是人口稠密地区。那唐山港这边纵深五公里的登陆作战区，你在林口你画出五公里纵深，你就可以看到什么？你在这个五公里，你就可以控制桃园机场进入新北市，这距离台北的中枢之地一河之隔。你有了这样的对照，你就会明确了哈，选择唐山港这个演习场地，这个选择和打造啊，是奔着台湾登陆战去的。你也许会说了，台湾大大小小沙滩几十个，你为什么说林口的啊？说不定上百个都有了啊。台湾呢，跟你说，海岸线长，但是整个的台湾的东面面对太平洋这边是悬崖峭壁，有那么几个小平台，你照照相可以啊，但是你要想真的派部队上去啊，进入从那里进入台湾腹地，你得走什么？走铁路和公路，这些铁路公路不断的要过桥穿隧道，你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战略展开啊。台湾这个守兵的话，派一个分队就可以把这些桥梁和这个隧道都给你阻断了。中共军队在东边除了特种兵登陆进行骚扰战之外，不会考虑在东边登陆。好，我们回过头来看西边，西边也只有很少几块地方可以允许什么超过一个营以上的兵力展开，它很窄，我们叫立面很窄。它上岸之后呢，往往就是刚才说唐山港那样的类似盐碱地的滩涂啊，重型装备在这里渡过是非常困难的。英国国防智库啊，皇家联合研究所对中共武力侵台是有个很完整的这个分析论述的。他说呢，首先肯定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对台湾要打的话，一定是什么？就是陆海空立体作战。首先要打击基础设施、港口、机场，削弱台湾地面的防卫能力，也许会取得空中优势。啊，我说这个也许啊，是什么呢？因为这些报告做报告的时候还没有考虑到台湾最新的空战力量的加强，还有美军现在援助的坚决啊，这种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的改变当时英国人没有算计进去。那么好，如果这一步你都赢不了，获得不了空中优势，那就回北京在街边蹲着吃烤红薯去了，是吧？那你进中南海人家不让你进去了，已经换人了，呵呵，你知道吧？就算中共取得空中优势，那么他必须要进行的就是第二步，两栖登陆。人不上台湾岛，你是拿不下台湾的，对不对？好，英美两国军事研究都认为啊，问题最大就发生在两栖登陆上。美国国防部2019年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显示说，中共这边有37艘啊两栖运输舰，还有啊20多艘的小型的登陆舰，再加上他不是搞那种啊人民战争嘛，征用大量的民用船只，这个啊登陆小岛没问题，比如南海诸岛啊，比如你搞这个澎湖列岛啊，没问题。但你要是登陆台湾，不够，不行，而且也没有迹象显示中国正在扩大两栖登陆能力，这就很有意思了。美国这份报告的潜台词是什么？说明中共心里很清楚，别白费钱了，登陆台湾没戏。你增加那么多的大型登陆舰，你的展开的正面就那么一点，一辆这个埃布拉姆斯加上它的霰弹完全可以守住一个正立面，你怎么上来呢？上不来，对吧？英国国防智库分析说，台湾的海军和空军呢，它在配合在初期至少要击沉解放军的这个登陆部队的 40%， 打掉它的舰船。那么打掉之后呢，剩下的船舰登陆的时候啊，就算它全部穿越台湾海峡都活下来了啊，蒙圈了啊，在哪登陆呢？因为就那么几个登陆地点，这几个有限的合适能够适合登陆的地点呢，台湾知道，中共也知道，你尝试也知道，你那个有一个波坎超过1.5米的波坎啊，坦克就上不去了，特别是轻坦克，是吧？你知道这中共啊，他不是拍了多少相片啊，侦察机的、卫星的，也派了多少民间的旅行团呢，去海滩照相、踩沙子回来化验，看看那沙质啊、土质怎么样，找适合登陆的地点，找来找去14个。中共那边也知道，台湾这边也知道，就这14个。那么台湾这边从蒋先总统开始就开始铸造攻势了，沿海的沙坝呀连贯着的，这沙坝1米多高，就刚才说你1.5米的坎儿就上不去嘛。那好，登陆艇、轻型坦克全都滞留在沙滩上， 沙滩又短，就是挨打嘛。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只能是进行军事冒险，集中所有的力量进行单个地点突破，用大量的人员伤亡往里填呢，用这个代价来突破一点。那么这个点儿在哪里呢？最大的可能性就在林口，林口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它北边有个淡水河口，那边呢，南边的有一个这个林口发电厂，这个都适合重武器登岸的地方。这里可以啊，你上来了，近处可以夺取这个桃园机场啊，你往南边一滑5公里进桃园机场了，往东边一滑5公里，利用海岸公路可以进行快速的渗透，进入啊新北市，这距离台北啊也就10公里了。所以这样的分析来看呢，林口是适合在极其不利、登陆地点有限的情况下，唯一的冒险选择，可以直奔台北中枢。那么唐山港军演地点这个地貌地形选择呀，就吻合我刚才这个分析。哎，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林口这里啊，你觉得它好登陆呢？台湾那边也清楚啊，那中华民国军队的大本营就在这儿，嘿，那导弹呢、啊，特种部队也在这儿，阿帕奇直升机、坦克，这个阿帕奇，你知道是登陆部队的噩梦啊，那也放在这儿。所以也就是说，中共一直高喊解放台湾、解放台湾，可是天时地利人和，打仗你三大要素不能少，是吧？三大要素中就中间这个地利永远都缺乏这个因素，打台湾缺乏地利这个因素，更何况当下这个国际形势是去中共化，全世界去中共化，中共现在所处的国际孤立形势比毛泽东时代那朝鲜战争面对的联合国军那个时候还要糟糕。中共党媒宣传说以疫谋独，什么意思呢？其实正好你反过来想，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台湾民众啊，如果当年在就去年在香港反送中运动啊，后来在中共干扰台湾大选当中，还有些没有认清中共的，这次好吧，病毒疫情给大家看清楚中共的邪恶了。所以天时地利人和他一样都不沾，你说他敢打吗？他傻缺心眼儿啊！再说了，唯一的可能的武力入侵，你想几十万军队的战争动员不可能在渤海内进行的，他只能在福建这里进行军事演习，然后一扭头啊，过了海峡中线进入战争模式。你从渤海过来，拖家带口烧着煤油冒着烟从渤海过来进攻台湾是不可能的。反而他这个演习倒是暴露了林口登陆地的目标。好吧，既然是又不打美国，又不敢打台湾，他要干什么？他为什么搞军事演习，放那么多风出来呢？这个地方啊，靠近大沽口。大沽口是哪儿？当年八国联军的那个噩梦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所以这个拜完了秦岭龙脉，又去参拜云冈石窟的习近平先生啊，肯定是有着什么强烈的迷信色彩啊。他要派一支军队在这里堵上渤海口，堵上大沽口，别让风水上这个风水上叫泄了龙气，你知道吧？现在也是八国联军再生的日子了，所以他得堵上。当然，520这个台湾总统就职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这么一个幌子啊。实际上呢，还要考虑一个因素，就是中共心虚啊，要在紧接着召开的5月21号，他要炫耀肌肉。然后现在很复杂的，你看是国际国内形势之下，人心晃动，对政治对手，对党内的政治对手，他要保持强大的震慑力。你看，兵权在我手，哎，就跟当年的这个端王一样的，哈哈，兵在我手啊，手中有兵啊。其次呢，经济高速增长和民族主义是中共后64时期的两个，就是咱们说的叫执政合法正当性的来源。现在你看被川普打得无力应战，经济上又突然的疫情的到来，直接就进入经济危机了。那还剩下什么呢？经济上说不过去，没钱了，你只剩下民族主义可以用了。中共的表现就是虚招对外，实招对内，演习不是攘外。你甭看他什么对台湾要挟，对美国好战的，不是攘外，演习的宣传是安内，吓唬和控制国内，控制党内。哎，但是你想，这民族主义可是一把双刃剑，
你可以调动民情，你也可能啊让民情失控。当年义和拳乱就是这样的嘛，啊，民心可用啊，义和拳都进北京了。到后来呢，到变成了要剿灭的乱臣贼子啊，也就是一夜之间。你看看这些跟着中共宣传起哄喊好的，哎，你怎么知道哪一天那天那不就是你拿的最后五毛钱呢？嘿嘿，另外还有一点啊，也许大家没有想到的，哎，刚才说了，他为什么不在福建搞演习？那离台湾更近呢，扭头就可以打了。为什么不在南海国际航道搞演习呢？那样不是可以更加吓唬美国人，吓唬台湾吗？除了刚才分析的主要是吓唬国内威慑对手之外啊，还有对自己军队不放心。哎，实弹呢演习啊，一个现在的乱局之下，军队失控的情形很明显，人心浮动，军心呢它也浮动嘛。那么演习中的战斗机高速一个摆头几分钟就可以叛逃对岸去了，对吧？同样的，如果军中势力或者党内势力操控，哎，你不能排除他会利用军中的某些将领啊做一些事情啊，一个按钮下去那就不是擦枪走火了，直接就是点燃战争导火索了。你尼美导弹奔着航空母舰去了，奔着这个尼米兹号去了，美国人能不反击吗？所以不但啊，这军事演习不能直接面对他们口中的最仇恨的美帝国主义啊，也不能面对他们口中的岛内当局啊，甚至要躲得远一点，到自己的内海才安全。本来就是吹吹牛啊，怎么当得真呢？是吧？他才不要打一场自己不想打也根本打不起的战争。因为现在这个什么时候，哪怕是一点火星烧着的是谁啊？烧着的一定是坐在汽油桶上的独裁者。这一点呢，其实呢咱们也得到了旁证啊，戴旭、乔梁、防兵啊，各个的出来的这个表态啊，咱们前面节目也说过了，也获得了这国内拿红缨枪准备解放美国的那广大红粉最热爱的啊局座张召忠啊，他也证实了说，除了美国以外啊，100多个国家的海军一起拉出去跟美国打，也打不过美国，美国厉害厉害，这是他说的话，你看看。所以我们看哈，上个星期中印边境又打架了，这个呢也是个旁证。你要知道这个中国士兵啊，他不会在边境线上打架的，他这个边防士兵首先要上的就是政治觉悟课，政治觉悟高得很，跟当年珍宝岛一样，打架的规格啊，是不是动棍子？今天啊，明天是不是要派少林和尚、特种兵过来？那都是军委下达命令的。那是前苏联那边说，哇，西里他们太厉害了，拳脚太厉害了，那当然厉害了。佛山、永春都这个，你知道吧？中印边境冲突最大特点就是什么？他在这里打呀，没有外延，哎，战争那个着力点呢很实。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南海冲突啊，这个越南、菲律宾会跟你急，那后面的大哥美国都会受刺激，是吧？你跑南边，你跟缅甸呢去闹冲突去，那你这还叫打仗吗？你这跟贩毒集团、跟这个犯罪集团作战了啊，不上层次。只有跟印度打，俄罗斯、美国都上不了手，冲突呢可控制啊，还是刚才说的吧，属于可控制的民族主义的一个宣泄口。所以军方干这个事情啊，就是表明我们还有力量啊，我们不服，但是你让他真拉出来都不拉出来了，连他们的军事专家都往后缩了。所以你知道吗，川普把印度拉进印太战略，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有了后手。中共搞中印冲突最多也就到佛山叶问这个级别，就打架不会升级冲突的啊。那么这个渤海军演应该说的就比较透彻了吧，这个事儿啊。那么还有说话题的就是什么，就日本共同社啊还曝光了一个所谓中共8月份要进攻南海东沙群岛的计划啊，这事儿一句话，假的。为什么呢？这8月份跟7月份结束渤海演习似乎好像有个呼应啊，那边7月31号结束把船开回来，我8月份我就开干了，好像从这点来说有真实性。我跟你说这就是一个烟幕弹啊。渤海演习有人说它罕见的长，拖2个月，其实不长，2014年还搞了个3个月的军事演习呢，对吧？那么这次渤海演习是什么？北部战区为主，估计登陆
登陆战呢是要各战区啊轮训啊，也就是说北部战区的地盘，那既然要登陆嘛，大家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唐山港，现在是因为疫情嘛，没有什么业务了。它在这个全球的这个排位啊，排第七位，是吧？港口的这个输出量、输入量是很密的。那么现在疫情呢，没有什么业务做了，哎，机会很好，让各地官兵都在这里模拟一把、啊、台湾海滩一日游，因为以后也没机会去，是吧？我估计呢，这个七月份跟国际上疫情回落有关系，拖这么长。各国的所谓情况大家分析啊，这个疫情回落自己中共它是掌握了规律了，对吧？它基本上是两个月左右啊就下去了，那么各国基本上在五月底到六月初呢就下去了，疫情一安顿下来，各国呢啊那肯定国会也好，政府也好，民间团体个人就开始什么跟你索赔了，这个要在六月份呢就要进入高潮了，跟这个有关系啊。那刚才说了嘛，因为习近平先生需要他们堵住大沽口，别泄了龙气了，别让这八国联军得了逞了，是吧？那是这个原因，他会拖到七月份。那么这个东沙群岛登陆战，东沙是台湾控制的，你打东沙就等于打台湾了，打外围小岛的难度是一样的。你打东沙，为什么你不去打金门呢？那贴着家门口的岛屿，难度也不大，美国人干预的机遇要小得多。你在南海打，你不是直接就招惹日本、美国吗？招惹菲律宾吗？国际关系上更容易惹是非。现在中共就是惹不起国际官非，你知道吧？外交官那个战狼都是杜马口引，是国内看的，给国内看的，已经冒了招惹国际上的是非的这么大的风险了，军事上不会走的，不可能的。第二个呢，这些岛屿啊叫易攻难守，根本不需要广播，你派海警船、派冲锋舟。这样的武器就可以结束战斗，这是合适的战斗，哪里需要大规模军演呢？是吧？驱逐舰、巡洋舰啊，驱逐舰这个没有巡洋舰，中国导弹驱逐舰、航母过来不需要的，你都开过来了，舰队都开过，你不是找美国人团灭吗？是不是？开到南海来。再说了，八月份是南海的台风季节，朋友们，军事行动就算没有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起码有个天气常识还是要的吧？是不是？台风来了，你还把舰队往那派，找死了呢，是吧？再说真正的战斗行动的保密性，提前三个月就大喇叭广播出来了，那就不是军事行动了吧？只有一个目的，给蔡英文总统的演讲增加一些噪音啊，给国内的粉红们呢增加一点啊积雪的来量。哎，这个事情呢，咱们就几句话就说清楚了。那么中共的真正的实力和他对美国的态度究竟如何呢？我给大家两个新闻点，咱们不展开分析了，大家一听就知道了。第一，中共停止征收美国商品关税，意味着国内叫嚣了两年的中美贸易战，中共不仅不报复了，把那个战火给摁下去了，而且还要把原来多征收的税款退回去，这也太伤害粉红们的心了吧。我想起一位老先生来了，金灿荣教授，这让报复美国说出三绝招的金灿荣教授情何以堪呢？他为了帮中共吹喇叭说的三绝招，连学者签证都被美国国务院给注销了，不能到美国来了。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新闻，你看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停止了美国退休金投资中共。中共方面对这个断了财路掐脖子的这么大的一件事没有任何反应，一声不出，然后在自己的内海对着自己的人民进行实弹演习。哎，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能看到的江湖漫谈啊。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那么今天晚上呢，我这个节目做完，我今天晚上还要去蹭个热点啊，参与这个香港大纪元，它有一个栏目叫有没有搞错，我准备表演广东话在这个栏目上让大家看看热闹啊。另外今天的会员网站的节目我上午也做好了呀，今天这个效率特高，因为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啊！今天做了一个缔造美国，说一说万一啊，中共退出历史舞台，我们的民族将选择怎样的生活，选择怎样的社会制度啊，才能像美国建国先父那样预计并避免独裁政权的再次降临。朋友们，再会了。